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谈笑风生，我是尚伟。
大家好，我是明浩。今天我们聊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我们之前聊过很多的具体的这个碳中和可能需要的技术，比如说我们最开始会聊电动车，然后包括我们聊过农业方面碳中和，然后包括这个零碳电力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的具体技术，然后聊了很多。然后我们今天我们想聊一个我个人认为更抽象但也是更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脱离开这个具体技术本身，然后把技术当做一个整体抽象的概念来看，这个技术进步在我们这个碳中和中可能扮演的作用。然后我们今天来聊这么一个问题。然后这个具体的契机呢，其实就是国际能源署 IEA 它在去年出台了一份这个零碳能源的报告，他们做了一系列情景分析，然后讲这个全世界要到2050年达到零碳排放的话，然后需要哪些技术情景？然后其实我自己的这个背景不是技术的背景，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报告里有一句话非常吸引我。这个报告他们的一个主要的观点，然后这个观点在社交媒体上被分享了很多次，就是说如果从今天到2030年来看的话，我们到2030年所需要达到减排那些技术，基本上已经是市场上已经成熟的技术，比如说风电光电、电动汽车等等等等。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成熟的技术扩大它们的应用。然后，但是如果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放到2050年的话，他们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2050年我们需要的技术大概有一半在今天还不成熟，然后他们可能只是在实验室，或者在这种工厂的试验期，就完全不具备这种大规模商业化的，目前还完全不能大规模的商业化。然后这些技术的代表，比如说有氢能电池，然后有这种碳捕集技术等等等等。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达到碳中和，然后我们需要这么多在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技术的话，那么我们的显然一个政策的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让这些技术快速的成熟起来。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想聊一聊这个我个人觉得很重要，但是其实某一种有点虚的问题。然后我们然后会具体的通过比如说我们聊一聊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些技术，比如说像锂电池啊、电动车这些技术，他们在现在可能可以称为成熟，但是他们在过去，他们也是从一个不成熟的技术到成熟技术过渡，所以有一点以史为鉴的这么一种感觉。我们看看之前技术他们发展的过程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些技术的发展过程，能够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新技术有什么启发。然后今天这个题目呢，我这个背景啰嗦太多了，然后这个今天我们很高兴又邀请到了之前我觉得现在可以叫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这个清华大学的孙新博士来做客我们节目，然后孙博士之前来我们节目讲了一期这个低碳转型中的关键金属的这一部分，这也是孙博士当时研究的这个重点。然后那一期节目呢效果也非常好，然后孙博士正好他这个这一年在这个哈佛大学访学，然后我们也是趁这个机会，然后做一期这个没有太多时差的节目。然后要不请孙博士再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又回来了啊！对，恬不知耻的又回来坐在一起，我是不是第一个返场的嘉宾啊？
对，这是我们的第一位返场嘉
对
宾。
对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就有时候感觉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就是当时在清华的时候认识的二位，然后最后居然来到了哈佛访学，在美国，然后又跟二位见了面，然后又有这么个机会一起做一期节目，觉得就特别有意思。然后今天正好也是在我的建议下，然后大家可以算是换了一种做博客的形式，然后从那个。从采访，然后变成了一种类似圆桌派的讨论的一样的行为，我也很期待之后跟两位嘉宾的这个思想碰撞。
对，我们其实是昨天说可以做一期播客，然后今天我们就开始录制。其实我们基本上除了一个大提纲以外，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那我们就开始吧，就是我们能不能先讨论一下，就是最基本的一些问题，就是一些事实性的问题，哪些技术现在是比较成熟了，哪些技术没有成熟，或者怎么去定义所谓的成熟这个一个技术，怎么说我们说它是成熟的呢？
对，我觉得定义成熟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东西它没有产品出来它就不叫成熟。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定义应该是它的 track 是不是已经被固定了，就是它未来的这个整个技术发展路线，这个有没有被固定，这个是定义它是否成熟的一个关键。因为很多时候不同的，就对于一个产品而言，它有很多种技术路线。就还是拿锂电池来举个例子，因为这个我最熟，就是锂电池里面五种正极材料体系，这是现在的。你现在在锂电池里面至少有上百种体系，但是至少说它虽然是特别多，但里面这个上百种彼此之间的优劣和在不同维度上的。终极表现就是说，你当它达到了这个性能最优的时候，这个指数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已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池，然后就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去筛选这个材料体系。所以这样式的话，我觉得相对而言下一代的电池技术其实已经算是成熟的了。就是说固态电池里面，固态电池虽然现在上车的几乎没有，或者说要等到能大量上车的时候应该得等到至少还有十年时间，但至少这个窗口的时间和到底最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是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可以算成熟。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不成熟的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时候会被商业化，然后以及它有商业化的之后的那个成本会怎么样，以及技术的属性会怎么样，这些是不知道的，这个就不算。比如说核聚变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反面，就是已经50年前说还剩50年，50年之后还说50年，到2050年的是不是还剩50年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可能算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我又说回刚才我讲的那个 IEA 的那个报告，然后那个报告里他刚才我说到，他有提到说2050年前有一半的技术他现在还认为不成熟，然后他举了三个不成熟的技术的例子，但是这三个不成熟的技术在未来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减排的作用。然后一个是电池，然后当然他电池说的是很这个很宽泛的，比如说他说的电池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包括这种取代一些卡车的燃料啊，然后包括可能甚至取代一些航空的燃料，然后这是不成熟。然后包括另一个是氢能，然后第三个是这个碳捕集，然后特别是直接从空气中这个吸收二氧化碳。然后所以你刚才的意思是你觉得其实电池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你觉得它是成熟了，就是说你觉得它未来在哪儿已经大家这个领域内人其实都看到了，只是说可能需要再一些努力，但是就是我们总是能到哪儿了，是这个感觉吗？
对，不过我倒是也部分同意 IEA 的说法，就是电池你要说光定义到 battery 甚至 energy storage 储能设备这个点上的话，这个确实是算是不成熟的。因为在固态电池的下一代，就是电池的上限是远超我们的想象的，它会是一个非常辉煌非常 miracle 的一种产品。它未来终极形态是我们现在可能有很多是想也想不到的，或者说我们知道，但是它到底什么时候会被商业化我们完全不懂。但我的刚才讲的例子指的是固态电池，这个就是说现在是没有被应用，但是它是已经知道会是下一代的主流动力驱动的装置，所以我们这个算是成熟。但要说电池这个大领域的话确实不算，包括氢能也是。其实氢能应该算是怎么说呢，它制氢的这个过程应该比较算是成熟，但具体它的应用场景说到底在哪儿用，然后会有什么有哪一种来源会比较好，这个真不知道。包括 CCS 也是，其实 CCS 这个范围也是太广了，你如果碳捕集的话很多过程都可以被称作为碳捕集，你只要能把二氧化碳固化下来的就算，但是它到底会在什么领域上应用，这个确实是包括已经喊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项目就是基本上 99% 都死掉了，因为就是成本和它的应用场景还是不确定的。所以我同意他们这几个也是很关键，但是确实算是不成熟的。
对，我会从我所学的角度，我不会从这个应用场景去定义成熟不成熟。我感觉我如果想要成熟这个词，我第一反应是我们一般会说那个技术发展的那个就是有一个 S 曲线，就是它那个渗透率是一个 S 形状，在 S 形状的某一个开始的点呢，有个点叫临界点，然后我们认为这个跨过了这个临界点，这个技术就能维持自身的发展，如果没有跨过这个临界点，这个技术就有消亡的风险，一旦跨过这个临界点我们就认为它成熟，没有跨过我们就认为不成熟。我会这么讲，因为为什么会有一个临界点，就比如说是微信开始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有几个人玩一玩，然后突然大家所有这个东西包括微信所带来的一些比方微信支付啊配套的基础设施都放在那个地方，然后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形成，它所代表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就这个技术就开始成熟，它可以自身维系发展了。当然我觉得可能不只是无补贴啊，但是其实就是某种含义上的那种无补贴式的发展得到了一种应用，我就认为这个技术是成熟了。但是比方像固态电池我就不会认为它是成熟的，我会认为它是被需要，就是至于这个技术到底最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取决于，如果你不需要储能你其实可以用煤炭和 CCS 去替代它，或者是用稳定的核能去替代它，就是我会认为它是看起来更加有前景但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技术，这是我对成熟这个两个字的定义。
明白、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就是典型的那个就是做宏观政策研究和工科生思维之间的这个差异，我真觉得特别好玩。从我们的从工程的那个背景来出身的话，我们往往思考一个问题会从它到底有什么用这个角度来出发，就工程我们经常考虑的是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脑子里提到电池其实我首先第一想到的是车，或者说是你可以说是交通运输的需求。然后对我来说，比方说对，就是对我来说交通电动化就是它不是最终的目的， 就是电动化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是零碳。而为了这个 zero emission， 我们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种路径。刚才上伟也提到了，我们可以是甚至核能汽车，这个都是完全可以的，就理论上都是可以的。就核能汽车、氢能汽车，然后内燃机，只不过里面烧的是氢，然后用电池的，这个都可以。只不过是在这几种路线里面，我们目前为止对它做的评估是锂电池是最有前景的一个，所以在我的定义里面，这个就是早晚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它终究会打败其他的对象，所以这对我来说是成熟的。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拿刚才上伟用微信来举的这个例子来打个比方，微信对于我来说，它是一种跟锂电池不太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从工，它不是从需求到工具，而是从工具到需求。就是说，微信只有一种功能，就是社交，虽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我知道，但是它的核心功能就是社交。而电池的核心功能是储能，但它并不是我们人类的需求，就是人的需求有很多种，就是最终到我们 consumer use 的这个阶段，社交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运输或者说交通，这是我们的需求。而就是从 A 点到 B 点的这个运输可以有非常多种完成的方式，然后这个完成方式对应了很多产品。而对于我们人类的社交来讲，在互联网时代你可能就是需要一个 app，你当然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但是对我来说那些 app 都是一类，它都是一种工具，就是你完成社交这个功能的这个需求，你只有这么一种工具可以选。然后在这些工具里面，微信是就之前是没成熟的，后来是成熟的。范伟刚才说的是这个逻辑。而对于我来说，如果面向交通这个需求来说，电池是能打败，已知能打败其他技术路线的，所以我觉得它是，所以我觉得它是成熟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然而关系就是，其实我在想，很多这种包括 IEA 这个报告，包括这个全世界很多这个研究所他们做的这种情景式的报告，其实他们都有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假设，就是说假设我们去想象全世界如果存在所有的这种技术的话，然后我觉得全世界一共有三类技术。一类技术就是所谓已经成熟的技术，一类技术是我们知道它们存在但是它还不成熟的技术，还有一类是我们不知道它存在的技术，对吧？但是这就很多时候，就如果去看这个人类历史，很多时候你去问那个，比如说你问18世纪的人，然后说这个20世纪的人我们会用什么做交通工具，然后可能就很少可能会有人会预测到说是用内燃机这种方式来做交通工具，比如说。所以对于当时那个人来说，那就是一个不存在的技术，做设计情景来说，因为你没法去模拟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它存不存在的技术。它的究竟成本是多少，然后究竟这个东西该怎么用，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头绪的情况下，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模拟，对吧？然后就是到最后可能一种极端，就是你把你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不知道可不可能存在技术上，说这个大家现在研究者好像公认大家不是这么做研究。其实在最开始这个模型或者情景分析的时候，大家已经只把自己局限在那两种技术，就是这两种都是我们已经知道它多多少少应该是能 work 的技术，只是一种技术然后它已经成熟了，成熟的标准可能是已经有很多人使用了，或者成本很低了，或者说这个大家已经有些接受度了。另一种技术是所谓不成熟的，可能它很贵，然后大众还不知道它干什么，然后包括可能这个东西还不能大规模使用，或者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等等。但是好像是归根结底，其实这个研究已经是只在讨论这两种技术路线，然后怎么让我们达到这个碳中和的这个目标了。但是其实说不定也许2050年的时候，我们回头看说到那个时候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技术也许并不在刚才所讨论这些技术之内，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
对，这完全有可能，而且或者说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我们一开始下注下错了。所以很多时候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就是历史的成功往往不是就没有必然，都是无数的偶然组合在一起的，就是对，没有谁是先知。所以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包括像技术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个这也是今天我们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对吧？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刚才讲的这个说是偶然性可能会决定这种，因为技术的发展是有这个路径依赖的，当你选择一个政策推动它的时候，你自然会有这样的路径依赖出现，它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说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好的技术，然后你突然就适用于低碳这样一个环境应用场景之下，这种技术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我们而且我觉得科学你要是真的要是讲这个说这种第三种技术，就完全没有必要需要考虑，就是科学不应当对未知做出任何解释，对吧？这不是科学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就是而且你如果去讨论它，其实就把科学的这个范畴变成一种宗教式或者是理想，你知道那种迷信式的范畴。我觉得它反而去你反而不再到讨论气候变化解决这个问题，而去也不是在甚至不是在讨论科学，而是去讨论一种 就是臆想出来的一个东西。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去照顾第三种技术的在我们的这种想解决这个气候变化问题的时候。
就是上回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去，就是说不能去指望哪天突然哪里蹦出来一个技术去把我们的投资压在这种东西上面。这我完全同意，这个不确定性实在是太高，人类的未来不可能这么规划。但是你反过来也讲，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每一项已知的成熟的技术最后走到千家万户里面呢，都是靠这种我们主观的去投资，就是靠政策去推，然后才最后让它走成。这也不是，就是历史是有一些偶然性存在于这个第二项技术或者和第三项技术的模糊这个区间吗？举个例子，还是锂电池来讲，就是锂电池是我们已知的终极形态，就是它就是电车是能够用来服务于低碳的，这个是我们能想得到的，因为你油就是不可能低碳，但是电的来源有很多种，所以电是可以低碳，这个是你直接能想到的。但是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的，或者说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之前，就没有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为什么要不要去把这个电车变成这个形态，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偶然性，就是锂电池的出现。因为锂电池的出现是当时是没有任何政策的支持，它是完全由实验室里面自然孕育出来的，一帮人就是对电池感兴趣，然后它出现了之后，然后它发现能量密度可以跟油车去做比较，然后它就最后应用到了车上。包括它最后应用到车上这个其实也是算是一种偶然，因为它是因为一个人，因为那个埃隆马斯克。
对，我认为从这个临界点之前，或者是就是你有一个原始点之前的所有东西是偶然的，我们好像科学上没有办法判断。但是进入 S curve 以后，就进入那个 S 曲线的那个它开始在人群中传播扩散的那个阶段，这是一个明显的政策推动的一个路径依赖型的一个问题。其实在这个技术扩散领域，很少有人把这两个阶段联系起来，就可能如果开始那个运去好的不是锂电池而是氢能电池或者是怎么样，那个东西非常偶然在某些程度上，然后就可能会决定后面 S curve 完全不同。这个但是后期是一定是路径依赖和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们知识更多一些，前面的这些东西好像研究非常少，而且我们也没有很好的能够梳理出来到底为什么有一些东西会像有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成功，或者是为什么会某个技术会突然蹦出来发展的很快，好像没有很好的理解。
对，所以但同时我也在想，路径依赖到底是一种就是它是人类自己的自发的这个系统它内生的一种行为呢，还是说它只适用于现在而并不适用于未来。就是我在想，因为路径依赖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举个例子，在就电动汽车的所谓的我们称市场的 S 型拐点啊，这个发生在去年，就是去年是我们所有整个搞电池的人公认的就是已经进入到 S 曲线，因为那一年翻了一倍嘛，就是去年翻了一倍。在那之前15年也曾经被人定义过这个 S 曲线的拐点，但总之哪怕是在15年以前，就是对于电动汽车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项，是不是一个哪怕服务于低碳是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它那时候就跟现在的理论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好好的改进车的动力结构，油车动力结构，你能做到让一辆车很省油，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个燃料换成其他的燃料，那么有必要直接把整个架构都变了吗？就是说我们把整个生产线全变了，就是几千个亿的投资全改成到电动汽车，真的这样值得吗？这个现在我们在考虑其他低碳技术也是一样的一个逻辑。然后这种其实就是一个路径依赖，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就哪怕当时的主流车企全都是依赖于现有的内燃机技术的，你可以看那会儿创业的公司，没有哪个大公司，就所有的你已知的什么大众、宝马、奔驰、吉利、一汽、上汽，然后所有你能听到过的车企，大家没有一个人敢规模的去投资电动汽车，大家都还是在吃老底。但直到是有些创业公司从泥土里面长了出来，然后挣扎的求生，然后证明了这个东西真的能挣钱，而且消费者还很喜欢买，然后最后这些大的公司才变成了 follower。 这种情况很常见，对吧？就大象的转身。
为什么他们会赚钱而且大众会很喜欢买呢？
就是因为电车的驾驶性能会比油车要好，这个是当时就是当你考虑低碳的时候不太容易想到的一个指标。就是因为我们最后还是要落到一个产品到底是，就一个产品比方说车，它是服务于交通，但同时它还有具有多维的属性，比如说它是一个移动的屋子，那个移动的屋子就要求你有舒适性。而电车因为它电动的这个本身的特点，它是近零秒加速的，就是电机是线性的，所以你驾驶起来非常爽，而且噪音非常低。同时因为有一个电子的平台之后，你能在这个车里放很多的数字化的然后智能化的设备，你车里可以有块大屏幕，你可以玩东西。所以单纯的从如果不考虑充电的话，你在开电车的时候是比要开油车爽得多的，它唯一难受的地方就是电池来的太难充了。
所以这个就是开始这些企业，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卖电车可以赚很多钱， 而且这个钱赚的会比油车多。
不，只是当大家看到了，就是当然不是，就是实际上这开始都是连年亏损的，因为它还没有达到一个规模经济效应。你一个生产线就这么几千几万台车，是肯定要亏很多很多钱的。但只不过大家看到了一种潜能，就是它可以赚更多的钱。就是它在性能比油车好的同时，就是它的上限还是 upper limit， 就 S 曲线最后到头的时候它比它高，所以大家就实现了一个从这个 S 曲线然后跳到下一个 S 曲线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要不我们趁这个机会正好请那个孙鑫给我们介绍一下电动车它这个包括电池这个一路发展历史，也比如说我知道可能有些听众我们都大家可能会都知道这个现在不是非常冷的冷知识了，就是说这个电动汽车最开始被发明出来是一个非常早的事情，对，雏形是19世纪就产生，对吧？这汽车最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套想法，就是用电来驱动这个东西，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新的 idea， 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或者几年前，然后这个东西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消费者会使用的东西。然后因为我之前听这个孙鑫讲过一遍这个历史，我觉得非常精彩，我觉得这个正好我们也可以给听众讲一下，也作为我们后面讨论的这么一个提供一些讨论的材料。
那我也就漏个气啊，其实我对这个历史不是说完全知道，就是当时我们上课的时候其实讲得很细，但是对不起并没有都记下来。但是我觉得这个回顾这个历史确实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实不光是电车，其实像上伟刚才说的，其实所有的新产品刚出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亏损的，很少有那种也有一出来就那种就成为王者的也是有的，但大部分的时候工业产品都是会亏损的。但只不过大家只不过更相信它未来的表现，所以相当于预期嘛，尤其是现在有了资本市场这个股票市场了之后，就是你有这个足够多的现金流来支撑你去继续让它变得更好，直到达到的最终的 upper limit 比前面更好。对于汽车工程师来讲，一开始电动汽车就是一个觉得它会比油车要好的一个，就是比油车好的东西。一个首先它结构简单，你们知道车很复杂这是肯定的，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车有多复杂。对于发动机来讲，它是应该是人类在所有大规模使用的工业产品里面最复杂的一种东西。一个发动机2000多个零部件，这个东西就是任何搞它投资的人没有10年的积累什么都干不出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工业产品。那就意味着电池一开始你特别容易想到，你只想让一辆车能动起来，那么就得给它动力。那这个动力来自于电池是最简单的，因为你只需要把电池摆在那里，然后连一个电线它就能动了，就真的就这么简单。你们可以自己试试拿一个圆柱电池上下绑两根电线它就能转，就电磁感应就是这么简单。然后那个时候大家是用的铅酸电池，就是在也是19世纪的时候，然后比那时候第一辆电动汽车的出现比第一辆内燃机车的出现早了50年，半个世纪之前它就出现了。而后来就有大家发现这个东西虽然能动，但是动得非常不好，就是首先电池能量密度太低，没动几步它就趴窝了，其次充电实在太慢。最开始有它曾经辉煌过一阵，那会儿大家需求就是城市内的出行，你从你家去你姑妈家可能也就隔两条街，你骑个小车这么过去是很时髦的一件事情。但就后来大家发现这个电池，因为那会儿电池不行，所以后来这个技术慢慢就没有办法大规模普及，你其他相当一部分这个跨城的需求是没有办法满足。然后后来内燃机出现了之后，大家发现哎，这个东西很好，它能开很久，你加一桶油能开很久。然后慢慢的，尤其是到后来，其实造成那个拐点的是福特。福特发明了那个生产线，这个不光是车，是在整个工业界都是最有名的一个历史事件。一个产品有非常多个零件，然后整个生产线的工人每一个人负责一个零件的生产，然后大家这么这个流水线下来之后，组装生产最后变成了车，就是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所以让福特成为了当时最辉煌的这个车企。然后在那后来之后，再加上大家也发现你对于补能的方式来讲，加油站比电网建设也要容易得多。加油站你相当于就是换个地方把油放在那里了，而且很集中，就你不需要千家万户都有一个加油站，你基本上一个片区有一个就够了。然后而电不是，充电桩你要有很多，因为它充电太慢。然后其次是电网还要是这个功率问题，当大家都开始充电的时候电网就受不了了，这也是现在电动汽车所面临的一个瓶颈。然后所以在那之后就是油车慢慢就胜出了。其实上伟之前也在他的博客里面，我记得如果没记错你分享过一篇文章，为什么一开始油车会赢，100多年前电车就出现了，但为什么油车赢了，因为那会儿大家就最后市场的自然筛选由这个产品本身特性就决定了，这不是谁的喜好问题，也不是政策支持的问题，就那会儿实际上并没有哪个政策去偏向哪一种技术，但是最后油车就赢了，因为能量密度和补能方式的高效性以及没有碳的这个考虑。 OK， 总之在我们已知的这些需要评估这些参数里面油车赢了。然后在那之后呢，当锂电池在1976年左右或者78年，如果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Goodenough 老爷子他是第一个把这个锂电池就是 从实验室里面带到了产业界，他开发了第一个钴酸锂电池。在那之前锂也有啊，就是锂这个东西能来做电池也是很早之前就知道的了，但是他是第一个开发了钴酸锂电池。后来这个专利被索尼买掉了，然后在1991年的时候索尼制造了第一款圆柱电池，也就是锂电池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然后在那个时候锂电池大家看到了可能性，因为它能量密度比铅酸高很多，所以大家又觉得哎，电车又行了。因为还是那句话，光从车来讲，电车就是比油车好，它的驾驶性能就是比油车好，所以大家还是没有人大家不是说放弃电动汽车，只不过不是很好的时候，锂电池大家看到了希望，所以大家又开始投资。然后呢，当时也是通用，就不是福特了，是通用，但还是北美的企业。然后当时是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创造了第一个插电混动，就是电池和内燃机同时驱动一辆车。就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 idea。然后但是也失败了，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最终还是没有想明白消费者到底要的是什么。就是当你用一个油电混动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脱离油车的驾驶习惯，你还是相当于是你还是一辆油车在跟一辆油车在比。所以消费者他有可能不买你的账，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属性并没有达到位置，你没有在核心矛盾上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他就失败了。然后后来那个公司就被这个事业部就被解散了，解散完了之后，相当一部分的骨干成为了今天的特斯拉的核心成员，早年创始者，也就是2003年的时候。然后那会儿的创始人，特斯拉创始人不是埃隆·马斯克，他是另外两个人。然后埃隆·马斯克是在那后一年，是02年到后一年，03年还是04年来着，然后投资了这个，当时他已经很有钱了，他就把这些人收拢到一起，然后开始了有了第一辆特斯拉。然后当时我跟明浩也说过这个事儿，他当时做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 amazing 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用的还是钴酸锂电池。钴酸锂电池在我们的技术评估里面是完全不适合用作于电动汽车的电池的，因为它虽然能量密度是最高的，所有技术路线里面的能量密度是最高的，但是它首先不稳定，其次成本非常贵。然后不稳定这个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不同电池之间它这个性能会差很多，它就会非常容易着火。就是一辆车的动力电池是个包，这个包里面有很多个电池，这个电池如果不一样的话就会很容易着火，所以钴酸锂是不适合拿来做动力电池的。但是马斯克他的解决方案是，他没有从硬件层面上面把钴酸锂电池变得稳定，它还是不稳定的，或者说你造出来的每一节电池还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从硅谷请了一大帮软件工程师，那个时候苹果已经非常强了，然后他从硅谷的那个里面请了很多软件工程师，从软件层面上就叫 BM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这个角度来讲，用软件来控制 让不同解的电池虽然你们不一样，但在你们在车上表现的时候如果有出现了显著的区别，就用软件给你们在系统上交回来，所以就可以在上车上使。但如果要做到这个成本非常高，所以他第一辆的车特斯拉 Roadster 是一辆跑车，是一辆超级跑车，那个车非常非常贵。而他瞄准市场从来就没有想过让不买油车的人去买这辆车，他想的就是那些富豪去已经有很多辆车了，再多一个玩具，仅此而已。但就即便这个市场非常小，但因为他每辆单价很高，虽然他还是亏损，但起码能卖出去，他起码能卖出一定规模，这个就是他的整个运营逻辑，相当于他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讲他拯救了一项技术。然后正是他的成功让后来的这些车企发现了，哦，原来钴酸锂电池能用，原来我们这个方向是可以的，原来这个能挣钱。因为他当时让特斯拉 Roadster 第二年开发出特斯拉 Model S 是一辆轿跑，就是相当于消费级别降了一级，然后就能卖出去的就更多了。然后这两个虽然当时还是亏损的非常严重，他就是一直在烧钱，但是投资人看到他这个市场希望，所以他的市值一度超过了福特，在那年就08年左右就超过了福特，大家就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投资者对这个是感兴趣的，原来是这个东西是可能能挣钱的，所以就后来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开始往这个方向去用，所以大家他作为一个 leader 他是非常成功的，然后大家开始 follower， 然后就慢慢有了逐渐有了今天的辉煌。而且中间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正因为电动汽车它的低门槛性，就是你有个电池，理论上有个电池有个壳有电线你就能让这个车跑，所以在中国有后来中国政府也看到这个市场前景嘛，他投资了很多补贴，这个两位都非常清楚，数量之大难以想象，然后促使了很多原本乱七八糟的人都开始涌进了这个造车的市场。当时在2014-2015年前后的时候，美的、格力、苹果、华为，然后戴森，就那个卖无扇吹风机的那个，然后就是你能想到的任何，就是甚至还有那个雅马哈，就卖钢琴的那个卖纸的那个大哥，然后甚至诺基亚曾经一度也想过，就是许许多多的人从来跟车没半毛钱关系的那些公司都开始要往车上投了，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一片蓝海，能挣钱的蓝海。所以这就，但是正因为有这些的牺牲者，他们最后都死掉了。 没有人成功，但是剩下这些人，然后筛选出来这些人，然后支撑起了今天的这个百家争鸣的这个电动汽车竞争场面。我觉得这个历史回顾看起来就很有意思，就是马斯克相当一段时间都被人说是骗子，直到现在他还是个 asshole 在大家评价里。虽然我对他本人的个性和性格和过往经历不做任何价值，我们就单说他做创新创业的这个事儿，不得不说他自己的一些特质让这个东西变成了可能，就是首先要偏执，首先你要足够有钱，你要能投资这个，其次你要能忍受多年的亏损，不断的被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你是一个你注定是一个 failure， 第一个做这个人你一定是翅膀线的人，你一定会死的，他还是坚持的相信自己能成功，一个极度偏执的人，然后最后做成这个事情。虽然没有马斯克可能也会第二个人让他成功，但是具体是什么时候那就不好说了。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对于气候变化来讲，我们刚才所谓的一直在讨论这个技术扩散和埃森曲线和这些问题，其实回归到底都我们只有一个 concern， 气候变化我们最缺的就是时间。所有的技术就是其实理论上想完成 zero emission， 只要如果不考虑时间的话有太多种玩法了，但是就是因为要在五年之内解决，所以这是最那啥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电动汽车其实应该感谢曾经一路上就是被一路被背刺一路被批评，然后这些先驱者然后坚持下来，然后虽然有的死了，但是也有的活了，但是最后他们铸就了今天电动汽车的辉煌，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历史。
我只就最后一个点讲一些我的个人不同的意见吧，我其相同的我就不提了，我讲一下不同。我会觉得埃隆马斯克当然是就是他个人的特质非常重要，就当然他是在社会一个大背景下的，但是正是因为低碳政策非常紧急，所以我们出台的力度非常大，才给了特斯拉有一段很长时间他可以通过那个卖积分赚钱的一个机会。就这个过程即使没有埃隆马斯克或者是电动汽车的辉煌发展，也许当你投入足够资源的时候，它仍然还有技术会在足够快的时间发展起来。我会就是我一直的就是这当然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不科学的是一个信念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个人的特质在那种社会背景和社会需求之下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总有同样特质的人可能会被选中。这当然这是我就是历史观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科学和能证明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上伟说的非常好，当时在跟明浩聊的时候我们也说到这个事儿，就是还是那句话，其实回归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历史到底是由伟人铸造历史还是历史铸造伟人，对吧？然后但其实就咱还不说那么 general 啊，咱就说电动汽车的这个事儿。然后我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特斯拉的成功，就是或者说它从01到1的这个过程，让特斯拉 Roadster 特斯拉 Model S 能卖出去，能造出一款大家已经喊了100多年，但最终有人能把这个电车卖出去到一定规模的这个时候，那会儿低碳政策的支持力度还没那么大，就是无论是哪个国家，那会儿低碳就气候变化是在我们有科学家大家都觉得火烧眉毛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那会儿政策的补贴其实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强。但是我也同意上伟的观点，就是那会儿其实让特斯拉能活下去的是加州的 Zero Emission Vehicle 这个政策。作为一个加州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就是一个对环保极其执着的这么一个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文化和政策这个氛围，也给了特斯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缓冲时间。而后来中国也如此大的力度，让它在上海也有了把这个从零那会儿已经是从零到一的，相当于从一到一百这个过程给加速了，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然后但最终还是最开始从零到一的那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没有马斯克确实也可能，或者说大概率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也能做成这个事儿，但是能不能做到那么早那么快，在那个时间，就是在大家或者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和企业都还不知道什么叫气候变化的时候，说实在的这什么 is really climate change 的时候，然后能敢做这个事儿，我觉得这还是挺，当然啊，话又说回来，马斯克现在的故事是他的传记，这个东西是就像一个花姑娘，你可以把它打扮成任何样子。当时他之所以做这个事情，到底是因为多关心人类的未来，多关心气候变化，还是多关心他自己，多想挣钱，以及多想，这个真的不好说，说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事，但是最多坚持下来了。所以这可能也是有意思的地方，对吧？就是它是可能是核心的氛围非常重要，就是上回所说的政策，这个我非常同意。然后这个土壤里面它到底会在哪一个地方长出来这个小苗，我觉得是它是偶然的。
对，我其实就是在想讲这个点，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埃隆马斯克怎么想不重要，然后这个大的环境重要呢，就是因为从我的个人感觉来讲，我们还有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就是光伏。 光伏的发展，其实这个最前期的发展，你没有一个像埃隆·马斯克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但他是和德国那个1990年当年那个绿党兴起，德国环保主义思潮的那种兴起有关。他和加州的情况也非常类似，他也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也有非常大的补贴，然后在这样一个，当然德国的体量其实也和加州差不多了，也是在那样一个大规模补贴下形成了这样一个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当然后来有中国，就像上海或者是中国政府大量补贴这个电动汽车一样，也有中国政府大量补贴光伏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技术下，我都看到了这种当你出现需求大规模投资可以推动的情况下，但有些技术出现了埃隆·马斯克，有些技术没有出现，就好像让我更觉得是大环境重要而不是这个个人重要。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在每个环境下都有一个埃隆·马斯克，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伟人更加重要一些，而历史更加重要。但我后来我可能觉得可能是这个时代的命运要比这个个人的奋斗好像更为关键一些，在这个技术的发展之中。
对，这站在风口上的猪都可以飞，那到底是猪可以，猪能力比较强，还是风口这个风比较大？这个确实很有意思，当然也没什么定论了。我们今天也就是在讨论，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可预见的技术里面也分很多种，就是还是聚化到一个比较固定产品里面。比方说光伏也是特别多的技术路线，风电也是特别多的技术路线，电动汽车也是一样。所以我在想啊，很多时候这个政策土壤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加速这个过程？就是说。你想我们过去在这个三个产业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三个产业里面投资了多少钱，无论是就中国也好全世界也好，投资了多少钱砸在这顶上面，有大多数的钱全都被那些垃圾的骗补的公司给骗走了，对吧？就是其实相当一部分钱是被浪费的。虽然你反过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实这部分浪费是必要的，因为你最开始不知道谁要赢，你大规模去撒就是千金买马股嘛，你要支持这个大家去敢于投资这个行业。然后虽然其中必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想的，他一开始就没想着把这个做好，他一开始想的就是趁着补贴这块时间捞一笔钱就走，他很多人就是投机者。如何能减少这一部分人的存在，或者说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技术的方向能不能朝我们预期的那个方向，能够如何细化这个政策，能不能加速一点，就是这个我想听听二位有怎样的一个见解，因为我毕竟做的没有那么宏观，就是或者说没有到具体政策执行这一块环节，想能不能，因为其实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不同的地区这个表现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之前好像是我忘了是听谁以及在哪儿发的一篇论文，但这个是有的，我之后可以找一下。就是在中国那个被浪费的钱这个比例是在其他国家的这个两倍，然后我在想我们国家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可能能把这个比例缩小一点，就是把这部分给投机者的钱给缩小一点，让他没有让纳税人钱浪费的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当时我在参加会的时候真的特别明显，14年15年去参加那个电动汽车百人会的时候，满整个一楼的一块牌子上面挂了密密麻麻全都是电动汽车企业，就我刚才说的搞乱七八糟什么的人都有，然后你肉眼可见的有些人讲的那个东西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绝对没想好好搞，就所谓的 PPT 造车嘛，就是我这里不点名啊，就是毕竟咱们博哥还有一定的传播力度，然后但是他被封杀，哎，然后那个毕竟之后还可能需要找 sponsor，sorry， 然后那个真的肉眼可见的，但凡你懂一些汽车工程，你就知道他绝对在扯。然后，但是这些人还能在这里讲，是我们什么样的劣质的土壤给予了这些人生存的空间，以及如何减少？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当时觉得挺心痛的一件事情。
那我就可以先提两点，就是我并没有个人见解，但我可以提两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要问一个最开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要加速它？有些技术其实并不必要加速，或者加速不一定有用。但是这个问题和我们今天讨论的似乎关系不大。然后我想第二个问题可以大家思考的就是，有一种促进就是这种某一个技术或某一种事情发展起来的方法，第一种呢是你选产业，给产业去很多的规模资金。第二种呢，在东亚的另外一些国家崛起之中呢，他们是选企业的。他们是认为我喜欢和你这样一个人合作，和这个企业合作。我想我们大家要思考的问题不应该可能不只是哪个快或者哪个效果更好，还有一些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后面的后果，比方你选企业可能会形成垄断的财阀，然后你可能选产业呢这可能会形成大量规模的浪费。这些之间呢其实这个关系是很难把握的，它是没有那种成本效益，你说你浪费多少你能 弄出来的。就关键问题是你要想知道你作为政府也好，是民众也好，你想要什么，或者是你这个社会能要什么，和你最后哪些路能走得通。我有时候觉得它不是一个最优化的问题，它就是不得已而为之，想做它就得做，你这个就面对的就是这一锅这个路走到那个地方就只能走这么一条路，你没有就是能去想象的优化空间。我有时候觉得很多问题恐怕没有办法选，但是可能至少可以想一想是选企业更好，选产业更好，哪个，这是东亚发展史的政治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嗯，我觉得这个选企业选产业挺有意思，让我们想到我们这个学术界大家好像总的来说是选人的，对吧？就是说你的感觉就是说
哎，学术界应该是选产业的，去这个低碳产业或者是你这个能源产业，然后给你多少钱。
对，我觉得应该是两个都有，对吧？就是他招人既会招那种你做的这个方向是大家都感兴趣的方向，是那种显学，对吧？就很多学校是招这样的人，但是有一些尤其是那种所谓的那个排名更高的学校，它好像有一种更清高的感觉，就是他招的是你这个人，对吧？就是他不就拿他就觉得你，他就觉得你很厉害，然后相信你。某种上我觉得这个助理教授这个系统，对吧？就是说他说这个 tenure 这个系统，就是说给你六年的时间，其实某种上他六年时间里并不管你干什么，就最后评估一下你到底做出来什么。当然这个系统有很多他的问题，但是他总的来说他就是对你这个人的投资，对，他就说我相信只要给你这个人足够聪明，比如说足够 motivated， 然后我给你一定的资源，然后你一定 make something happen， 对吧？然后我不规定你要做哪个方向，然后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当然就说点远，但我觉得刚才说挺有意思的。
所以学阀遍地，寒门无许，没有办法进入这样一个。
对，然后说回刚才这骗补的问题，我觉得好像有两个点，就是一个是就是我感觉这个所谓我们经常说这个科技术有所谓的 learning by doing， 对吧？就是说你要真的你去做了那个东西，你才能够你比如说你一开始有一个 idea， 你如果光在实验室实验，你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产品。你只有先有一个产品的 1.0， 然后你投入市场，然后去看它有什么问题，然后你不断的在这里学习，然后最后才能得到最好的产品。然后我其实觉得对于这种补贴政策或者这种公共政策 in general， 它都有这种所谓的 policy learning， 对吧？就是说其实我们国家是最擅长做这个事情，在推广一个把一个政策推向全国之前，我们先在一些地方进行这种试点，然后来看这个政策的这个优劣所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电动车来说，然后最起码对电动车补贴，根据我不太多的了解，对吧？其实它有的时候它就是我们之前对它很多批评，就是它一开始选的是这个造车的这个量数，这个作为补贴的这个指标，对吧？然后它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它造这种很小的车，然后是这种大家用不上的车，消费者根本不会用的车，然后这个车造出来也没人卖，但是它的，然后后来这个政策制定者看到这个问题，然后就把这个补贴不再基于这个车的量数，而是基于这个基于能量密度，是吧？然后它就会，就是它看上去是一个更好的补贴，但是它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在我看来，正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它有一种政策这种学习的过程。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一个就是，如果是超过这个补贴政策本身的话，这个我觉得 in general 现在很多政策都有这个所谓的叫什么 additionality 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所谓大家认为的骗补，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补贴，你这个企业也一样会去做这个事情。然后那么现在我给了你这个补贴，相当于我白白把钱给你，让你把企业把这个钱赚走，因为有没有这个补贴你都会做同样的事情。然后这个可能跟补贴不是特别相关，但是比如说一个例子是这个所谓我们比较熟悉这个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对吧？就在这个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就是说你这个电力公司你需要每年有百分，比如买10%、15%的电力必须要从可再生能源那些厂买。然后呢，这个想法就是说，其实这某种上是一个变相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一个补贴。但是其实历史上发现了很多事情，是因为可再生能源它那个趋势已经起来了。比如说在德克萨斯这样的地方，风电就是有很多风能资源，风电就很便宜。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补贴，我在德克萨斯都会造这么多的风电。然后我风电一旦造出来，因为风电的这个边际成本很低嘛，然后它就一定会上网，一定会 一定会起到它相应的作用。其实就是没有这个 additionality， 你个政策有没有，就是脱裤子放屁都是一样。然后类似的，比如说现在这个碳汇，比如说你说本来这个地方是这个说你给我一笔钱，然后那么这个地方我这片树林我就不砍了，这样的话这个树林它就能够吸收更多二氧化碳。然后但其实也许你不给我这笔钱，本来这树我也不会砍。
嗯，不，没有，对，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刚才两位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明浩提的一个点，就是所谓这个评价政策，就是这个政策，就是政策的评价指标，就是一个政策它是要往一个方向去支持，没有所谓的电动汽车支持政策啊，就是说电动汽车什么我都支持，那不可能，所以一定是往一个点去投。最开始的话就像明浩说的，我投量数，后来我投电池能量密度，但最后历史或者说市场自然发展告诉我们，刚开始想的那个补贴方向都是错的。其实是不是应该使得一开始制定政策的时候，你就应该更加请更多的专家来参与到这个科学的决策里面，让大家就是仔细想一想，作为一个产品，作为一项技术，你要去推广它，你到底的最重要的参数应该是什么。而且其实即便说你把当时搞电池的那些专家都请过到一起，大家也不一定讨论出来的就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这绝对不可能。但是至少说我们让这个决策变得更科学一点，你的这个评价体一定变得更多元一点，绝对不是一个点。我一直都觉得中国人太聪明了，就是如果我们在用一个单一指标去评价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能立刻把那指标做得非常漂亮，但是它并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那个事情。我们最终想要的事情是电动汽车本身的市场规模扩大，而不是电池能量密度提高，生产电车的这个数量的提升，这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是它卖，让大家被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方向。所以你开始往前推的时候，你要仔细想想消费者或者这个市场这个世界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你应该让更多的懂这个技术人去参与里面。举个例子啊，就是顺便打广告，就是我在刚刚发表的那篇论文里面讨论锂价的时候，里面有一张图，就是说中国过去几年的那个月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永远都长这样的，就是从一月份开始这么低吧，然后到十二月份逐渐走高，然后到下一年一月啪跌下来了，然后又逐渐走高，然后又啪跌下来，这样就是就锯齿形的往上升。它为什么长成这样？就为什么每一年都是一月份最低，十二月份最高，且十二月份高的时候比下一年一月份还要低？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补贴是按照能量密度来给的，然后这个补贴每一年都在退坡，就从15年开始能量密度就是这个补贴一直在往下走的，它退坡就意味着我今年开发出的这些车型到明年可能就不一定能卖出去了，以及它促成了一种消费者所谓的提前购买的现象，就是说我如果本来就要在下半年买车，那我有可能到今年12月份的时候我就要买，因为我在今年买的时候我能得到的补贴更高，所以他把消费者本来要在下一年发生的消费提前到了这一年。同时从生产商的角度来讲，他们今年面向这个补贴政策开发的车型明年就不适用了，就得换电池，因为它能量密度在走，能量密度这个标准每年都在变，那就意味着它到年底的时候要促销，因为你这些车如果今年不卖出去，明年就不会有人要了。所以大家都开始从生产到需求，大家都在开始往中间挤，然后变成了一个这样，就是你补贴造成了这么一种情况，这是我们所没有想到的。而且它还造成了一种什么现象呢？电动汽车的销量，我们纸面上的那个账面上的那个数字是650万辆去年，而实际上其实到消费者手里的可能不到600万辆，也就将接近600万辆。为什么？相当一部分的那个卖出去的所谓的那个销量的车啊，卖出去的是到 4S 店，它没有到消费者手里。然后为什么呢？是因为只要你从这个车企出去的时候，你这个消费行为就算完成了，你这个就往上报指标的时候，你的补贴就能拿得到了，到 4S 店那边算 4S 店的库存，这个是政策不考虑的。所以相当一部分大家就疯狂的去造车，然后就去造更多的车，然后我尽量的能往 4S 店多装，只要是能到 4S 店里面，我任务就算完成了。所以你所谓看起来很辉煌的那个销量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因为你想想，就是尤其在中国的话，这就是350万跟300万差了很多，对吧？就 20% 左右的就是都在这里面，其实它并没有我们看起来的那么合适，它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边际的负面效应，是我们最开始没想到的。还有一个例子，我当时跟明浩也讲，在私聊的时候也讲了一个，就是中国现在电动汽车的市场渗透率，按车型来分的话，就是电动汽车辆分车型，A00 A00 级车就是最小的，然后 A0 然后 ABC OK 这几档，然后再往下的大车 SUV 什么还有更往上 OK 这都无所谓。总之这五类主要车型里面，我问二位一个问题啊，你们猜 A00 级车现在的电动汽车市场渗透率，就是销量渗透率是多少？在中国
A00 就是那最小的那种50宏光算 A00 吗？就是我会把它往一半以上猜
啊、嗯，一半以上是吗？明浩呢？
我觉得差不多吧，
一半以上。能不能说个具体的数字？
我60%，我觉得啊，
嗯，明浩，尚伟呢？
我可以到75或者是更高一些，我可能会
可以。那说明其实二位还是懂得很多的。OK， 我告诉你具体谜底是99%， 基本上百分之百，基本上百分之百，就是那百分之一可能算是统计的误差，大概就是这么个规模。就是去年一年它的销量渗透率99%，就是它垄断了所有的电动汽车，垄断了所有的小型车。为什么？
这是按量数算还是按照
量数？就是你销出来的电动汽车比上总销出来那个车辆的数量，所有的车基本都是50毫米，全被它给统治了，因为它实在是太便宜了。这是大家在一开始在给政策以及我们在研发车的时候不会想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能把成本做得这么低，且消费者依然愿意买，大家永远想都是一个 balance。而从一个制造者，从一个工程师和从一个客家的角度，你可能不会想到真的在大街上走那些人，那些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爷爷奶奶，他们在买车的时候脑子里真的想是什么。尤其是在中国，中国实在是太多元了，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背景，就是不同的工作，大家想的真的完全不一样。你真的不知道有一个下沉市场能这么大，大到那种能电动汽车有这么辉煌的一个统治阶级。它的这50公方价格30000块钱一台车，就是没人能想到一辆电动汽车能做到这么便宜，但它做到了。它就是用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电池，用了所有零部件都最便宜。
有补贴吗？
没有，这是最 amazing 的事情，因为它太小，我们的补贴是按能量密度给的，它连那个门槛都没达到。就电池的体，电池的 size， 就是你的单车电池的装车量和能量密度来的，它连那个门槛没达到。它完完全全是靠它自己赢得了这场战争，就是在成，就是销量冠军，去年一年卖了50万，在中国。然后第二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卖了30几万辆，我没想到车原来是可以这么推广的。我们脑子里想的都是，大家来理一下这个逻辑，为什么我们当时觉得能量密度很重要？之所以大家不买电动汽车而买油车，就是因为整你从 A 点到 B 点这个运输的时间，你既要开，你要有充电。OK， 开大家都差不多，那你充电就是慢，你慢就是因为你电池不够大，然后或者说你的电池支撑不了你走这么远，所以那就想着一个是充电，提高充电速度。一个是把你能量密度给提升，让更小的电池能开更远的路。然后结果呢，相当一部分人其实不在乎，我们不在乎能开那么远，我们每天就开20公里，就我们就在县城里面活着。下沉市场就是大家们考虑的就是这个东西够不够便宜，我就去菜市场买个菜，只要它够好用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些人买车的逻辑，这个是我们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事情。
他们这些人买车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50宏光，他们也会买相应的燃油车，还是50宏光创造这样一个新的需求呢？
这些人的出行的需求一直在，其实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最后一公里，就是每天就是大概就那么远的距离。然后这些人一般来讲，他们的出行方式有两种，一种小突突，就是电动自行车，然后另外一种很小的那种低速车，然后这种低速车有的是油车，有的也是电车，然后以及啊，还有一部分促进因素是那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就是也是现在今年也开始提了，就是疫情开始那一年就有新能源汽车下乡，就是到乡村地区让大家有渠道能买到这个车了，让乡村地区人们能买到这个车，就这个市场本来存在，但你也可以他说它是被开发出来的。因为没有油车下乡这种东西，他们想要来城里去买油车对他们来说是没必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有其他出行方式，虽然也不那么好，但是也能满足我们这张出行需求。但是新能源汽车下乡以及这么小这么便宜的一辆车，让他们看到了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一种交通方式的选择，所以这些人的交通方式被改造成这样，它不是一种车对车的替代，是车电车对其他交通方式的替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你在谈技术扩散的时候到底会怎么做这个事情，以及换电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挺 amazing 的一个东西。虽然这个技术老早就有人提了，但是最近发展的很快，也是我觉得也是挺超乎很多人意料的一件事情。就是电池，在你谈电车跟油车区别的时候，很多人一开始脑子里想的就是电车跟油车就是一个瓶子装不同的东西，里面原本装油我给它换成了水。但其实不是的，电池它的整个产品的使用特点决定了它的产品从根上就跟油车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能把油箱拿出来换成一个新的，但是你可以把电池拆了换一个新的，就是、意味着你的补能方式除了充电之外你还可以换电池。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你的所谓的补能方式的这么一种焦虑，就是你的，因为你最重要的就是一辆有电的车，它无所谓这个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完成的。然后同时它又带来了另外一些在其他领域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如果你要换电，你这个电池不归你了，对吧？你从换电站里面拿出一块电池放到你车上，这个电池你没有所有权了，它改变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生态结构，上下游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了，它是整个生态都变了。这是一个以前意想不到的一个东西，就你当你只想技术的时候是你想不到的。而恰恰是这些东西让现在是刺激着现在电动汽车在这个拐点上面如此加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可能是我们无论制定政策做政策分析的时候可能都需要考虑更多一件事情，就是谈推广的时候你不能只从技术角本身出发，你的消费者的脑子里想的这些社会学的东西，然后整个市场这些东西也很重要，是可能一开始你想不到的。
让我来为政策制定者做一些辩护，就是从这角度讲，我觉得五菱宏光确实是中国独有的一个非常这种现象。我想政策制定者不是很关心五菱宏光在农村发展多少，他会更关心就是我们能够通过这种更高级的产业和这种去替代城市中的汽车，去发展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甚至把它就是五菱宏光出现，你觉得会是一种，它只是一个插曲性的故事呢？还是它在这其中对于之后的电动汽车推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五菱宏光当然不是说我一开始政策制定者想的就是把这个车型分开怎么样，当然他也可以这么做。但是我觉得就是他更重要的给我一点启示，就是他其实还有一个副导的因素，就是让大家发现能量密度没有那么重要。相当一部分，尤其中国消费者，他更多的 concern 在成本上面。这电池有6个维度的属性，当你不应该在一开始制定政策的时候只专注那一个点，你所谓的你认为最重要的点去往里投资，其实成本也非常重要。你应该也刺激更多的人去在这个方向上去研究。因为五菱宏光还证明了一个什么呢？既然你不考虑成本的，OK，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目前有2个主流的那个化学体系，一个是三元 NCM，另外一个是硫酸铁锂。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中国政府对能量密度大规模补贴，而三元的能量密度比硫酸铁锂就是高，所以那会儿三元是统治级的，每一年市场占有率都在提升，一度到90%左右，就各种类型的三元。然后结果补贴在退坡这几年，在最近这几年，硫酸铁锂逆势上涨，就是当你补贴没有的时候，当这个市场由自己来厮杀的时候，由下而上的这个驱动力让大家发现，就是硫酸铁锂的车更受欢迎，相比于我能开得更远，很多消费者想的是这个电车能不能便宜一点。因为什么呢？它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叫感知成本。电车你买电车同样的表现的时候，电车一定比油车贵。因为电池成本就是那么高，但电车使用的时候省钱，对吧？其实全生命周期成本的话，你一定是电车要比或者说你几年它有一个 break even point，你十几年之后这两个能做到平价。但是很多消费者脑子里其实你不能指望他们非常理解这个概念，所以一开始他的直观感受就是纸面上你呈现出来拿到我手里这个账单的时候，我到底花多少钱买这个？然后所以就导致什么呢？大家都想着这个电车能便宜点，所以他会更关心成本那么一些，就是在这是买油车的时候没有那么突出的那么一种特质。然后所以就现在就特别有意思，在上个月刚刚拿到的数据，就是中国硫酸铁锂的装机量91%，它成为了绝对主导的一个量。当然一部分也是因为现在那个材料价格的上涨，但总之这就很有意思，就是到市场做出自然筛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更重要的参数是一开始你没想到的。所以这个是我在觉得，就是说也不是说具体针对于哪一个企业，也不是具体针对哪一种车型，是你一开始在就说这个产品的时候，当它有很多个维度表现的时候，你真的应该更综合一点，建立一个综合评估体系来评判政策的好与坏。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然后把我们这个讨论再往这个宏观再稍微拉一点，就我们讨论了很多，然后包括我一开始就是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以为我们会讨论很多的那种技术的这种扩散或者技术的成熟，其实很多时候它都是没有一个明确目的性下的情况下的技术成熟或者技术扩散，就比如说微信为什么走入了千家万户，它并不是说。这个中国政府有一个目标，说我们要在2015年达到85%的人口都要使用 APP 来进行社交，就没有这么一种中央下达这个目标。世界上多数的这个技术的成熟，比如说什么吸尘器怎么走入千家万户啊，然后什么类似这种东西，然后大家都没有这么一个推动力，或者没有这么一个需求。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背景是这个解决气候变化和碳中和这个背景，然后包括这个。孙鑫刚才说了也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吧？然后我想我们最后这个还剩可能个15分钟、20分钟，然后我们是不是讨论一下，就是针对这个碳中和这个事儿，然后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要在2060年、2050年，然后达到这个低碳这个目标，然后根据这个目标呢，然后现在这个不同的这个研究者都给出了很多技术路线，这些技术路线里有一些是相同的，比如说。这个氢能或多或少的在未来都要起一些作用，然后当然有些技术路线认为它起很重要的作用，有些技术路线认为它起的不太重要的作用。然后同时呢，现在这个问题的现状是，氢能这个技术它就是，没有很强的竞争力，对吧？它这个东西很贵，然后包括这个工艺也有很多不成熟，就是它还不能被用。然后我就想，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紧迫的目标。 要达到，哦，这个政府也好，或者说这个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把这让这个技术能够成熟起来。
就是激起了我一个刚才想说但是忘了一个点，就是那什么，就是需求总共分两种，一个是内生性的，一个是合规性的。我觉得刚才明浩举那些例子就是我们人类本身内生性的需求，很多东西一开始没政策它也会发生，它早晚都会发生。为什么？因为在现有的现实的物理条件的约束下，当我们人类想要迈向一种更美好的生活的时候，这种技术就会产生。就是电就是比油要方便，是因为它的来源就是多样的，这是电能本身的物理特性决定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那就意味着就是我们人想过这种一种，或者说更 general 一点的说法，更美好的生活。你为了迈向这个更美好的生活，让你能变得更开心，无论你到底这个开心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大部分人会有一个大部分人能形成这么一个合力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面，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合规性的需求和这个内生性的需求结合的话，那我觉得一定会是加速的。因为为什么电动汽车它能够加快，相当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车辆智能化和网联化的进化。就当你想这个车能变成一台电脑，能跟这个道路，能跟车不同的车之间，车跟道路之间，车跟城市之间都能够进行交互的话，它就需要一个电平台。你的信号的传输一定要通过一个电能的装置才能够实现。所以它逆推就早晚有一天车会变成电动的。因为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就会造成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所以就回到刚才明浩举的这个所谓氢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应该从需求往回推，可能是更好的一种你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考虑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绝对不是为了发展氢能而氢能，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有一种储能，要有一种储能形态，能够清洁的同时还能高效，还能够低成本，然后等等这些。比方现在谈了这么多年氢之后，我们开始提倡了氨经济，对吧？因为氨是一种你现有的基建设施就摆在那里了，你不用投入那么多的 capital cost 的就能够产出氨这么一个那啥，它本来就存在这个东西，那相当于你节省了一部分成本。所以回归到这个方式来讲，就相当于已经用一种更低成本的方式，更低成本的方式，然后实现了一种更清洁燃料的一种推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所以当我们想要去加速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最忌讳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但是我在看到在很多领域很多事儿上都存在的一个方式，就是政策制定者的高傲。我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我理解就是他就是当人接触信息不够多的时候，他会自主的先为了一个大局观的一个目的，然后结在中间的一个过程，用这个指标来衡量我这个目标做得好不好，然后这个指标比较单一且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它就会形成了一种扭曲化的，就你一开始发展这个使劲这个方向其实是不对的，就是因为有很多其他东西也很重要你没考虑，还是回归到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然后就导致了你跟我们预期想要的结果起码速度是不一样的，甚至到最后可能根本上的方向都不一样。这个时候我觉得一开始你真的要想明白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做这件事情，你到底保护的是什么，你加速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啊，然后我这个说一点，就是刚才说关于这个政策的复杂性和简单性，对吧？这我觉得这个可能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可能有很多研究，对吧？就是因为你这个政策越简单，它越能够方便传到基层，因为你每传递一层，它这个信息都是有损失的。然后你这个就可能听上去又像是给政策制定者辩护，但是这个它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补贴那么简单，就是好像就是你卖多少辆车就给你这么多补贴，对吧？因为这个东西简单。它基层它这个理解也容易或者实行也容易，然后它操纵的这种造假呀、啊、等等就空间更困难。但是这个说的不是我想说主要内容，但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我完全同意。当然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碳中和，我们有一个你刚才用的这个词叫合规性的需求，对吧？就是我们要满足这个一个外在的一个约束，这个约束某种程度上是反人性的，对吧？因为当然气候变化最终是影响到了每个人头上，但是你对于一个消费者本身，为什么我要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尤其是假设我现在已经60岁了，那我都活不到2060年，对吧？就是所以它是这种外在的需求。然后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说当政府推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推一个这个东西，它同时能够满足这个消费者这种自发产生的需求，然后同时又能够满足那个我们外在这种约束的话，那么它这个政策推出来是最有效。比如说刚才举的那种五菱宏光这种例子，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这个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吧？这个就完全可以想象，就是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有一点像你预测下一个需求是什么，因为这些技术都是未来性的技术，对吧？那我们要预测说哪一种使用氢能的方式是符合人性的，解决人的自主性需求的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压根就不知道氢能，我觉得啊，可能 可能哪些应用场景都不是很清楚，然后你要去做这种更深层次的预测，这样我觉得就是更困难。当然我觉得这个从理论层面上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不管是研究者也好，或者是这个政策制定也好，如果能够有这方面的意识，能够把政策往那个相应那个方向推一推，就是既满足这个政策的目标，又照顾到人的这种内在的，确实我觉得我确实同意这个政策效果肯定会是更好。
我首先讲，就是我跟很多人讲，就是你如果真想实现气候变化，就只从气候变化这么一件事情啊，最快的办法呢，就是有一个叫绿色教或者气候变化教，然后让所有人相信它，把这个外生的合规性变成一个内生的这种需求，对吧？你为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劳而忧？这是你人这个人性的那种你想要的追求，这一种方法。那我只想讲一点，就是我觉得你不管很多技术，就我想明浩可能就和我讨论更多的可能是这个政策呢，你是从这个整体的碳出发，还是从某一个技术出发，这种政策你怎么选的问题。但我感觉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下，有一个很难做到，但我觉得可能做到更好，对气候变化至少更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就是你这个政策制定者，我们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那个能效差距，就其实政策有差距，政策制定的那个为什么那么多好的改革你总觉得它就可以推行，这些上面这些人怎么就这么愚蠢他不会推行呢？他们其实是有很多考虑和他们所想的有的一些限制的，在很多时候而且这些很多限制其实他们已有的既定政策导致形成的。然后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政策制定者之间他们有私心，或者他们有利益集团的一些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在气候变化你选择不同技术的时候，就刚像刚才讲的，如果你觉得不对，你赶紧要把这个政策改掉，就你一定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你不要把某件事情政治化，你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技术，这个技术是这个主，我们符合我们主义的，那个技术不符合我们主义，就是少讲主义多谈实际，对解决气候变化非常根本。解放实事实求是，就说白了这么八个字能落实好气候变化政策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我想讲一个点。
嗯，对对对，我真的是非常同意，就是尤其是关于这一点，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是非常动态的，包括我们的需求也是动态的，其实合规性和内生性的需求它也是动态的。举个例子吧，像气候变化这个事儿，其实现在是合规性需求，但它对于很多地区很多人们来讲它已经变成内生性需求了。我们迈向更美好生活的世界里面不能有一个高温的世界吧，就是你想印度热浪56度人烧死了多少人，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想要尽快的把这个温度降下去，一定是他们已经由内而外的就产生一个驱动力了。就是作为一个政府，你要充分相信你的人民，就是政府是由人民而组成的，你要知道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个力量应该是连贯的，这个系统它会有 feedback， 它会驱动你往一个更好的方向转。就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个信号的时候，一定要尽快的去尽量避免政客的 lock in 效应，就真的一定要尽快的把它改好。你要对要及时纠错，甚至说它可能不叫错，这是不同政策就是不同于适用于不同的时间和外部条件，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对要充分的啥，同时我也在想啊，就是说在一开始制定政策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在建模的时候，我们如何可以让我们的模型更好的帮助政策制定者去尽可能反映多的可能性，以及尽可能让这个模型充满，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目前为止的科研界往有一个不太好的方向，尤其在气候变化政策这边方面，尽可能的想发顶刊都要再把模型做大，做成黑箱，做成那种谁都看不懂，然后好多模型串在一起，然后解决了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结论不那么不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我可能知道这个方向就是是要，比方说未来到底会有多少的光伏，你把这个从 65% 进行到 70%， 这个意义到底有多大，以及说你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那个精力放在我们应该考虑充分多的外部条件，然后最后能把这个东西在当我知道更多的营养因素会影响这个模型结果的时候，我能随时把它加进去，让它变成更好的一种大规模普适化的工具，这个方向会更有意义一点，我个人的一点感觉。我始终都好奇，比方说叫明浩做这个事情，举个例子，没有针对任何人和任何组织的意见，我单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比方说你算一个地方的那个气候污染，然后导致中国的气候污染导致多少美国人死掉了，OK， 然后我已经有这么一个类似的研究了，我还有很多人持续的更新这个结果，把模型做的精细，我精确的算出来了，这最后死掉多少不同有色人种的美国人，然后这个到底这个意义真的就那么大吗？就是你把这个时间投入在这种研究上面，你带给你的作用，带给这个世界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大吗？ 就是定性的结论可能真的要重要的很多，然后定量的话你精确，或者说一开始大家我们这些搞宏观模型都很清楚，从来就没有哪个模型的结论可以说是百分之百正确，50%可能都不一定能做到，就是说你真的不知道你算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验证，宏观政策的东西真的很难去验证，定性的东西可以验证，定量真的不太可能。那么你再把在定量这个点上去做那么精细研究，花那么多时间，真的有必要吗？就为了让它这张图变得好看一点，让你别人说你这个数学能力很强，真的有意义吗？就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从一个科学家角度来讲，作为一个 PhD， 作为一个搞气候变化领域相关的研究人讲，我们都很知道没多少时间来剩了。我其实对人类的未来有一点点悲观，或者说至少对低碳这个行动有一点点悲观。我们真的有世界上这么多的有天赋的人，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种事情上面，我真觉得是挺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跳出所有的事情来研究，我内心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来 comment 两句啊，就是这个，就我觉得我是同意刚才所说的这些。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具体例子是讲这个，从比如说总死亡人数推动到有色人种死亡人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marginal 的工作，因为可能在这个有些国家具体语境下，就是它对应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的趋势，可能之前政策所讨论的只讨论全盘的问题，对吧？但是没有政策讨论公平性的问题。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你刚才所说的核心。从科学上我觉得，当然我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个人这个做科学研究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其实就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对吧？就是我，所以我能理解说如果有人对这感兴趣他就去做这个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当然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学科特殊性，对吧？我们的研究我觉得最起码对于我来说，这个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对这个世界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确实这两个个人的因素和这个社会因素都是存在的。但我确实觉得这个孙鑫刚才说的这个完全是对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定量化的追求确实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必要的程度。然后一个是他刚才所说，因为你这个方法本身就有问题，就是说你算出来说这个本来是死50万人，现在变成了死48万人，这个2万人，这个是完全是你方法误差范围内，这是没有这个他刚才说这个我完全认同。另一点我想说，就是我们其实我个人曾经也犯过这个问题，或者说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曾经对这个成本收益分析看得过重，就是说我们评估一个政策，我们的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有效的框架，但是 still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政策的收益是什么，然后这个政策的成本是什么，如果这个政策收益大于成本，那我们就去做这个政策。那么从这个框架上讲，当然你把这个数算的越准那是越有用的，对吧？那本来比方说成本，假设说一个虚拟语境下成本是一个我们大家所有都知道就是100万美元这么多东西，但是收益本来你之前算的不准发现它是60万美元，那你说这个东西不值得做，后来你发现你用一个更精确的方法算出来发现它是350万美元，那这个东西它就值得去做。所以这是他们这一套逻辑。但是这个东西后来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越来越不是真实社会政策发生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真实社会政策我从来没见过哪个政策执行者，不管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真大家去拿这个350万、100万、60万这三个数来说 OK， 说我们之前科学家告诉我们是60万，所以我们不做，现在350万，所以我们做。你确实看到发生的事情都是一些超过这个数字本身之外的这个政策，不管是这个民意也好啊，包括这个 narrative 也好啊，包括这个工业界的利益也好，说已经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做这个政策了，然后那么这个企业政策家再去文献里找，哎，这儿有一个350万大于100万的这么篇文章，我们就要引用这篇文章。所以我觉得我是完全同意这个过度的算数字，这个好像确实是有些问题。
那回到这个学术讨论，就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要经世致用还是要经世致去，就可能个人兴趣也是非常关键。我其实不觉得顶刊不应该发那些文章，我觉得有些你确实想知道美国就中国污染美国死多少人，或者美国污染导致中国死多少人这个问题，它这个顶刊也不是说它非要具有学术性，它就一定要非要有用，它只要很多人想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让更多人去了解它已经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当然我好像我的观点一直非常保守主义，就是不是保守，就是已有的都是对着的，就是我们每做一个改变都要非常谨慎。我这可能是一直就是我保守主义思想做的。但我总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得放下这种我们认为的就是对的那种高傲心态，去理解 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所发生的问题。就不管是每对对，当然对于我们个人的研究来讲，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是要致用还是去致去。但至于对于别人的研究，我觉得可能我们不管别人怎么做，可能要比我们管别人怎么做，好像会更好些。从历史的大的经验来看，好像是这样子的。
对，这个是当然这个问题我也想问很久了，就是我们还会回到技术扩散这个事儿。技术扩散的还有另外一个点嘛，上伟刚才也说了，也频繁提到 S 型曲线， S 型曲线中间这一段一定都是指数爆炸型的增长。那么这意味，但是很多时候人们的眼睛能看到的都是前面线性这一点。所以我在很好奇啊，包括我们科学家而言，即便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了，我们很多时候对未来的一个判断真的是足够，就是或者说感性，或者说大胆，还是说非理性的，或者说这才是一种理性的，我就很好奇这个事儿。就拿低碳技术扩散的这个事情来说，比方说 IEA 它其实它这个报告里面，明浩一提的这个报告其实有一点点悲观嘛，就是说我们相当一部分很关键的技术我们只剩几十年的时间，但它还不成熟。那么大家，那么从二位角度来讲，从你们已有的所有学科知识，接触到这些教授们的讨论，以及和自己的经验出发，我们人类迈向2060年，中国迈向2060年中和，以世界迈向最后的碳中和，以及把整个世界的温升降到2度以下，或者说更加浓一点，迈向一个没有遭受过太大损伤的美好世界，这是可能的吗？这个可能是可能的。或者再往前一点，我们现在所谓这些低碳目标，就你们从二角，从技术扩散这个角度来讲，你觉得会按预期，这些技术会按我们预期的是进行扩散，以及的速度会达到我们的预期，就是你们二位是整体持一个肯定的感觉还是悲观的感觉，就是迈向碳中和？
对，我觉得你刚才这个问题，我首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有 S curve 这个东西。这个 S curve 其实就是这 S 型曲线，它是有一个理论存在的，它认为人群中有一种正态分布，有一些人最不愿意接触这种技术，有一些人非常愿意喜欢某种技术，然后你这个分布一正态，然后你一推过去就是一个 S 型曲线。这个假设不一定是成立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它不一定完全一样。或者是另一种理论，你可以认为这个技术在传播，开始的时候一个人传播五个人，然后又传，中间那一段是传最快的，这就相当于是那个疫情或者那种流行病学那个模型一样，它也是一个 S 型曲线。但是在真实的情况下，你能想到摩尔定律，这个技术成本在下降，然后包括这种技术在变化，这个 S 型 curve 这个曲线长什么样子，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这个非线性的问题不一定完全会出现，即使在理论上我们都会这样认为。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从已有的很多经验来看，我们一般预测呢，要么你就是用专家问专家，你说你觉得明年会降多少，后年会降多少，然后要么就是拿去模型预测。在光伏风电领域，因为光伏风电领域的开始发展的这个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对的，就是这个非线性快速增长的阶段，其实人类很少能感知到，所以专家预测的永远不如模型好。但是因为人类的思维总是线性会多一些，但我总觉得从长期来讲，我可能这些专家的观点和他们所需要需求可能还是更有用的。这一方面我们其实怎么去预测技术进步，这还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气候变化可能对于人类知识的一大贡献，就是去这个技术型的预测，可能会我们会有更多的新的知识，而且我觉得这个甚至可以值得一个诺贝尔奖，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兴的领域，技术扩散还有很多问题我没有解决。至于两度和 1.5 度能不能完成，我预测我觉得我只能答案是，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就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不应该做这样的回答，我也不应该做这样的这种观点性的预测。因为如明浩其实那天跟我讨论过，有一篇 Nature 文章去讨论这个，当你把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结合起来以后，看这个人类所有的反馈之下，比方说人类变得更热，可能就更支持气候变化或者怎么样，技术在进步啊，你把这种反馈考虑这样，他会认为人类有可能会把温度 1.8 到 3.6 度之间。对，我觉得好像这样的预测是没有大的必要的，因为即使 1.5 度和2度的目标，我们为什么非要选在 1.5 度和2度，然后包括气候变化到最后造成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它所长期的带来的一种后果是什么，都是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从个人的角度下来讲，你当然可以做一些个人的想法和预测，但考虑到这个节目的专业性呢，我觉得我所做的预测和那个骰子骰出来这个是否，或者 或者是这个随便一个抓一个街上一个老大爷完全不知道什么气候变化是什么，他说一个是还是否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就觉得对我们来讲这不应该是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去回答的问题，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但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觉得那个骰骰子或者是街上那个老大爷体会不到这种回答这种大问题的这种乐趣，就是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另一半的意义所在。
我非常同意尚伟说的，包括前面的我也都同意，然后到最后那个到最后这个观点也是，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就气候变化的研究的人啊，你知道你不可能给出准确的预测结果，谁都不可能，就是世界也不是算命，它不是一个你说的发生什么就会发生什么的一个事情。然后对我来讲，我整体是刚才也好像提了一句，就是我是比较悲观的原因是。因为是这样，我对人类这个种族的延续是乐观的，就是从一个更大的时间尺度来讲，就还是把整个人类世界跟自然世界的这个当成一个总系统进行反馈来看，它最后总会找到自己的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但是再往前倒一步啊，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个温升控制在我们的预期目标以下，这个是挺悲观的一件事情。因为或者说我总不会觉得它会做这么快，还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就是气候变化它虽然会变成内生性，但是这个内生性它这个内生性的需求在不同的地区表现非常不一样。比方说俄罗斯就非常喜欢气候变化，对吧？就是一旦热起来了之后，相当一部分的东西伯利亚的冻土就都可以开发了，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了，相当一部分的就国土人口这些都可以起来。或者说即便整个国家不会是这样，至少一部分地区也是，它会因为气候变化中这个东西而获得收益。那就意味着就是对于人类这个种群来讲，它总是被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机构、不同的背景被分成了不同的 cell。在这种地方下，我们每个人考虑都是个体最优，这是人性，就是大家脑子里想的就不是绝对不会每，就是人类就不是一个天生像蚂蚁一样的，凡是只考虑集体的一个事儿。即便是在中国，我觉得集体主义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社群里面也是这样的，我们大家的内生性的还是想着自己，然后即便是想着别人，也是自己这个 community。然后这 community 你会因为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国家边界、不同的种族边界而发生那啥，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当你面向这个目标的时候，你一定是哪怕你形成合力都很难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你如果彼此之间还会因为这个利益分配问题，大家因为这一个问题会对人有正收益，有的有负收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进行博弈，就开始内部互相拉扯，这种拉扯的力量会严重阻碍这个速度。所以在他进行撕扯的时候，总会有人在执行不理性的时候，偏偏恰好有可能这个人是一个极具 power 的人，他就会把整个人类社会迈向这个碳中和的这个时代的 speed 就开始拽得很后退。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当然你也不能说他往回拽就一定会拽到我们完成不了这个目标，你也不能说他不往回拽，大家真的就想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就能实现，这也肯定不好说。但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它会严重的阻碍我们迈向这个合规性需求的这个实现的目标。 OK， 这是我的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两位说的观点都很有意思啊。就着这个孙鑫刚才说的这个说好了，就是如果我觉得全人类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合力的话，然后把这个解决气候变化、碳中和当做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然后我是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然后，但是我觉得孙鑫刚才所说的这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不同国家的人所产生的这种未必能够合作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其实我觉得我没法给出一个预测，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人类从没有被这样的 test 过，就是我们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成功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环保领域大家最爱举的那个臭氧层保护那个例子，是一个这个全世界集合在一起然后成功行动这么一个例子。然后包括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关于这个核武器这个核裁军的例子，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好像也是在往这个成功的方向发展。但是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话，就是人类没有面对过，可能核武器这个例子是给大家一点乐观的这个因素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说核武器虽然它这个后果非常的惨烈，对吧？可能导致世界毁灭、人类的毁灭，但是它还是没有像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一样深入每个人，说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就觉得人类这个种族是没有被 test 过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这个人类这个发展几万年以来第一次得到一个 test。然后如果等我们2050年、2060年，不管这个事儿。到时候地球会有一个温度，然后我们三个人到时候大家对最后还可以回来去看这个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个给了我们哪些启示，我觉得这是一个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题目呢，我们这期节目是没有任何提纲的，所以我们最后以这个问题结束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适合结束的问题，我觉得也给我们产生了很多思考。然后我觉得相信可能如果我们听众有非常愿意做这个做预测的朋友们，这个也非常欢迎把你的预测这个写在我们的评论里。然后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非常感谢这个孙鑫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也非常有意思。
好的，谢谢大家。
我们40年后来看大家预测对不对？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